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之前，我们先看一段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到二十七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第五节，到了苏佛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第十一节，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第十五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啊，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这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 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第22节，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30个人。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25节，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于你听。好，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早上主要牧师在我们当中，还要为我们传讲神的话。他的传讲的题目是认识神的引导，请维旺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过去的去年呢，我们通过撒母耳记上的第一到第八章来认识神怎么展开他拯救的计划。记得当时我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那个是士师的时代，连撒母耳时代的士师以利呢都不是一个好的士师啦，连他自己懵懂，连儿子也坏。不过神就听了哈拿的祷告，哈拿没有孩子，神给他预备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以色列的士师，这孩子叫撒母耳。这孩子来到一个需要神恩典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样差遣一个拯救者。每次都是这样，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当神的百姓很大很大的需要，当我们在很大的需要当中，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拯救者。然后撒母耳他就被神呼召了，那他也听从上帝的呼召，他就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听神的声音，神把他的吩咐告诉他。可是对比当时的这些神的百姓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多么的走样呢？他们走样到一个地步，他们记得吗？去打仗搬着约柜去，这个是一种迷信的思想，这个是一种威胁神的思想，这个是一种在失败之后责怪神的思想。不过当然神不会被人所威胁的，神照着他的计划走，约柜被掳去就被搬去吧，无所谓的，照着神的时间，神会自己把约柜送回来的。果然非利士人被神刑罚了，非利士人看见，哇，原来只有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以色列的神自己得到荣耀。不过送回来了这个约柜呢，轮到以色列人学功课，非利士人被惩罚了，他们学乖了，把约柜送回。不过以色列人呢还没学乖，他们打开那个约柜，结果死了很多人。不过这个就是让他们也明白一个功课，神不只是充满荣耀，神也是圣洁的神。他们悔改了，那经过这么多年，以色列人终于离开所拜的那个偶像，他们学习来信靠寻求这位神。不过呢，这个悔改不是彻底了，因为他们不是要神要这个拯救他们的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呢是求撒母耳。到最后啊，八章告诉我们，他们求撒母耳立一个国王来带领他们。撒母耳就警告他们了，这个国王啊， 你们这样求不是好事，是愚昧的，因为这个国王不会给你们好处的，这个国王只会一直向你们要，向你们拿，真的吗？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就以为神会生气说不可以给你们国王，其实不是的，神说要就给你们吧。所以第九章开始呢，在这个系列我们会看说神通过一个人叫做扫罗，通过扫罗来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神要我们怎么样与他同行。好，通过扫罗我们在这个系列要认识神怎么样与要我们怎么样与他同行。那今天我们就认识第一个功课，就是神他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认识神的引导。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主日早上，主啊，你赐给我们你的话，主让我们在继续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系列的时候，主让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主要让我们通过扫罗王这个生平来得着智慧的心，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危机啊，在很多的危机当中，我们会看到神在引导我们，神在帮助我们。特别比如啦，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知道你一个亲人重病了，哇，我们祷告很迫切他好了，我们说哇，神引导。那或者你面对一个很大的难关啊，经济的困难，找不到工作，迫切祷告，神为你开路，说这个是神的引导。那不过如果在很小的事情上，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这个坐巴士上学，这个巴士在路上抛锚，你要下来在巴士上等另外的一辆巴士来，当你在那边看着手表要迟到的那个时候，焦急的时候，你怎么看来看去又看不到神的引导，对吗？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看得出神的引导呢？那扫罗他登场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因为他出现的第一件事是找驴子，找他的驴啊，这是第一点。然后他失去了他的驴子，我们看那个 slide 好吗？他失去了他的驴子，那这个像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可能要为我们当中的这些做父亲、做丈夫的弟兄们啊，说一些公道话了哈。那有时候做弟兄呢，你收到妻子的一个短信哈，说马桶塞住了，就是这样一句话。或者冰箱不冷了，那你就这个是通知你吗 ？For info 啊，马桶塞了，说好 noted 啊，你就知道了。当然不是，这个是不是通知你啦？是叫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吗？我们说是 for immediate action 啊，叫你去立刻去解决问题。那当时如果你在忙碌当中呢，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就稍微体会到扫罗这个时候的感受了啊，做这些东西，他爸爸基士突然间说：“我们不见了驴子。”哎，不见了驴子，哎呀，这小事嘛。这个扫罗家看来是很有钱的，几头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那不过不是这样想的，那因为在这个农业社会呢，这些驴啊，这个是他们的运输的工具，这个是他们生产的工具，可能用今天的话啦。如果弟兄们下楼去的时候，去到停车场，你的车不见了，哈哈，那个感受，我相信你就会像扫罗一样，接下来三天呢，在解决这个车的问题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基士和扫罗是很着急的。那不过在这个找驴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想过，哎呀，这个圣经的作者很麻烦哦，几头驴最后不是来到撒母耳那边呢？那花了十几节啊。来讲他找驴的经过干嘛呢？那其实在扫罗找驴的过程当中，突出的是几个方面。突出的当然不只是扫罗这个英俊潇洒高头大马了，不过你说哎呀，那些这就是要让这个读圣经的人有一个感叹啊，对咯，就是他们前面求的王现在出现了，这个高头大马的就是他们在等的那个王嘛。 不过不是的，其实在接下来的刚才如果你注意听注意看扫罗跟他的仆人的对话这十几节的内容呢，你会看到的是他的品德，扫罗的那个品德。那扫罗的品德相当的重要，扫罗的第一个品德是他是一个很忠心很尽责的一个人。父亲的话三到四节是很简单的，甚至如果你读原来的那个意思呢，这个爸爸好像有点不客气了。这个爸爸的话是带个仆人去，起来去找驴，基本上是这样子而已，有点不客气。不过如果现代的父母啊，真的我在想说现在的父母如果这样子对孩子讲话呢，孩子又会生他的气了。不过扫罗这个孩子就会说，哎呀，这个你可不可以有礼貌一点啊， Where's your please and thank you 啊，你的谢谢在哪里啊，你可不可以讲请你帮我一下啊。我们很多人会这样讲，不过扫罗不是这样子的啦。扫罗圣经没有讲到他有什么情绪，他就真的带这个仆人去了。那带这个仆人去团团转，你说哎呀，我们圣经这些地理哦，是哪里哪里跑到哪里去，基本上扫罗走了多远的路呢？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照着这个绿色的线呢，他从中间那个红色的圈子基比亚那边出发的话呢，他就绕了一个大圈呢，走北上到这个以法莲的山地，然后呢绕左边去啊，西边到便雅悯去，然后呢绕回来他家附近，然后呢再绕上去啊，到了那个又再跑上去哦，到这个撒母耳的家拉玛那边去，那差不多150公里啊。你说哎呀，什么是150公里？就把这个当成是新加坡的西部啦，整个新加坡的西部啊，他大概是可以想象啊，他去文勒找不到驴，然后跑到金文泰找不到驴，再跑上去布吉班江也找不到驴啊，差不多3天的路啊，是这种情况的。那如果你这样子看哇，这个扫罗其实是很认真的，他不而且他不是文勒布吉班江格门地平路，这个是山路啊，这3天上上下下。那所以你就明白了，这个扫罗在这个过程当中坑都没有坑一声了，他很尽责的去做他爸爸叫他做的事。那这个是第一个圣经要突出他的一个品德。所以我们如果想经历说，哎，神你怎么带领我呢，其实不是在那个危机啊的时候你说神你要怎么带领我啊，其实我们第一步做的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培养我们的心态，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态度。刚才经文呢，我们为什么读传道书呢？因为那个传道书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可能会很烦恼一些事情，那不过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呢，我们只要专注现在我们的责任，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像扫罗神借着他爸爸叫他去找驴，那他就这个差事呢他很认真的去看待。一个很认真把握每一天生活的人，那这种心态呢他会看到神一步一步的来为他开路的。所以我们说英文说 Seize the day， 今天才是最重要的。那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弟兄姐妹，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寻求神带领的时候啊，这个是第一步。很多青少年青年人要知道，哎，我以后应该做哪一个工作什么事业啊，我们今天开始就在你的每一天的学习，在你的课外活动，在你处事待人上，你很积极，你很尽责。箴言说懒惰人呢，他很多借口不要出门，其中的一个借口呢是街道上有猛狮啊，街道上有狮子出来，所以在家里比较安全。那这个不过扫罗的例子不是这样，是相反的哦。所以我们培养一个正确的心态，与其问哎将来我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想，不过我们在问的是现在我应该怎么生活。那这是扫罗告诉我们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青年人说，哎，我几时，我怎么样预备进入感情的生活？所以最近在青年团契有这样分享。那其中的一个要点就是，我先看，哎，我喜欢怎样的人？我现在培养我自己成为那个人。我喜欢一个温柔的人，那我温柔吗？因为你记得吗？物以类聚啊 ，birds of the same feather flock together。那如果你是一个暴躁的人呢，你不会吸引到一个温柔的人的。所以我们问，与其问我希望找到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问我希望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所以这就是来这个保罗个人的心态，忠心尽责。不过来既然讲到跟别人的关系啊，那我们也看到保罗跟他的仆人的那个关系呢，除了他自己尽忠尽责之外呢，他也有一个舍己的一个顾念人的态度。你看到如果是你啊，哎呀忙了三天去找驴找不到的时候，你怎么想呢？又热又晒，不是坐在这边哦，有空调这些，是在太阳下跑了三天呢。如果我是扫罗，早知道了，爸爸叫我去海底捞针呢。这个真是开玩笑啊！你们怎么整个新加坡的西部嘞，文理金文泰不给班江去找三头驴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早知道就不要去找了，浪费了三天。那不过结果呢？他是怎么想啊？不是。第五节他说，我们回家去吧，恐怕爸爸现在不是为驴担心啊，是为我们操心。他到时候这个时候他是这么想的，他是这么想，他还是在想他父亲的那种感受。那这种舍己顾念人的心态呢，让他能够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那个发展。那因为他舍己顾念人，他就对他仆人这么说。当然接下来我们就看仆人讲的话，不过那个重点就是我们的那种心态啊，除了我们自己忠心尽责，我们有一个顾念人的心态吗？面对很难受，好像这边面对一些苦恼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的那个直觉是要找人发泄出来，发泄在仆人的身上啊，这个仆人很可怜的嘛，对吗？他很生气就骂这个仆人哦，不是的，他对仆人讲，我们先回家去，不然爸爸为我们操心。那我们有顾念一下我们周围人的那种感受吗？那当你难受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关注自己的，我多么的低沉灰心难过痛伤心啊！我在想这些的时候呢，那求主帮助我们啊，主耶稣自己他告诉我们，被卖的那夜晚上啊，他最难受的时候他想什么呢？他想告诉门徒，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对吗？他自己最难过，岂有此理，还在那边睡觉不是啦他担心他们要警醒。那这就是他的那种舍己顾念人的心态了。不过当然最后他跟仆人的相处啊，我们看到他的那种谦卑吗？他跟仆人的相处，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是仆人啊，如果你是工人啊，你就自己设身处地的想，如果你的老板啊，如果你的老板是一个很固执，一个你知道你的老板不会听你的什么意见的，你会怎么做？什么话都不讲啊，对吗？要回家就回家咯，跟他走，不用讲太多。不过不是，这个仆人怎么对扫罗说呢？这个仆人给他建议了，这个仆人说，不如我们去找神人。那这显明什么呢？显明扫罗这个人，仆人了解他的，扫罗这个人是可以听劝的，对吗？扫罗这个人是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的，所以才会跟他说，对，当然果然事实是这样。扫罗就说，哎，好啊，可是我们，你看扫罗的那种谦卑，我们没有礼物呢，没有东西给人家怎么办？这个仆人说，不要紧，我有一点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这个扫罗他不耻下问，他不觉得这个仆人比他低，什么都不懂。不是的，他是一个很愿意接受别人反馈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自己啊，特别如果你是那个做爸爸的，你是那个做丈夫的，你是那个做可能在工作的地方做主任的，还是怎么都好，那你的挑战就是这样。我们要看到神可能通过你周围的人在带领你。如果我们 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们知道的。怎么知道呢？没有人会给你反馈的。你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你遇到问题的人，有人给你意见吗？如果没有人给你意见，你周围的人不给你意见，那可能就说明你有点问题啊。那不过这个就是我们在想，那我怎么样来改变我自己的心态呢？我可以认真的来聆听，对吗？我可以问我的配偶，我可以问我的孩子，我可以问我的下属，我可以问我的组员，你们有什么意见？你们有什么看法？那特别在教会的侍奉呢，真的就是这样，新的常态，很多的变化。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很多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要跨出第一步了。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呢，做一个愿意聆听的人。那聆听了之后，我们不要立刻下一个判断，不要立刻下一个判断，说这个是坏主意。那因为你这样下判断呢，对方是感受得到的，下一次他就不给你意见了。所以让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一次看起来徒劳无功哦，哇，三天的时间，圣经居然还记录他找不到驴啊，不过这个不是一个白跑的一趟路，那因为我们通过他呢，是可以来认识地面上的生活，看起来是不见驴，不过其实显露出这个扫罗怎么样以一个忠心尽责，一个舍己顾人，一个谦卑聆听的一个心态，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经历神的引导。那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个故事就转个弯了哦。到了15节，故事就转个弯了。那作者把那一天扫罗找不到驴，那一天之前发生的事，现在才记录下来，在15节，看到吗？扫罗还没有到的那一天，作者卖关子，把这个重要的这个资料放在后面，因为在告诉我们，在这个三天的看起来找驴的一个很琐碎的一个事情上呢，有一个属天的层面，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他扫罗不但没有失去驴子，扫罗还得到了王位。扫罗得到王位，那他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那这个原来这个整个找驴的过程呢，只不过是神带领他的一个步骤而已，在他地面上的生活，他在预备他自己，不过神在带领他。那神现在通过撒母耳要呼召他，这个15节是很特别的一个表达方式。他的原来意思是神开通了撒母耳的耳朵，哇，撒母耳好像没有什么声音，突然间神开通了，让他明白这整个找驴的过程呢，是神自己安排的。神要预备一个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原因15节也说了，因为神早已经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哀声，神要来眷顾他们。那他对扫罗来讲，当然他很感有点受宠若惊，对吗？在21节。不过无论怎么样，那神告诉撒母耳，这个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因为神怜悯他的百姓，那要为他们预备一个拯救者。那我们甚至来看到，哎呀，神不只告诉扫罗，通过撒母耳说我拣选你，神还通过这个坐下来一起吃东西啊，来跟撒母耳跟扫罗立约。我们今天呢，人看新闻啊，几时可以堂食啊？哇，两个人、五个人，这个是30个人啊，全部坐在一起吃，没有什么病情的问题。那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那其实不只是吃东西啦。这个坐在一起在神面前吃，那这个是立约的一个过程来的。神跟撒母耳也特别跟扫罗立约，说我不只拣选你啊，我要让你记得你是我所拣选的，你是我所怜悯的，你就是那个将来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个君王。那有点像我们今天在守圣餐做的东西一样，我们在神面前一起吃喝，记得吗？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多人流出来的。 使罪可以得到赦免。那同样的，神通过跟扫罗一起吃，要扫罗记得一件事，我拣选了你，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做我百姓的那个拯救者。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你在你每一天的那个忙碌的生活当中啊，你还是要记得有一个属天的层面。那这个属天的层面呢，有时候你看不出的，就好像在扫罗找驴的时候忙忙碌碌，那你会忘记的。不过其实有一个属天的层面，属天的层面就是什么呢？神拣选了你。那神拣选你是因为什么呢？这边说神怜悯啊，神怜悯我们，他拣选我们，他要我们呼召我们，不是做国王，他要我们做什么呢？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他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见证他。那在找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见证他，在我们等那个修车的师傅修理我们的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见证他，在我们的亲戚受伤进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见证他。那在我们的父母年长的时候身体有病痛的时候，我们可以见证他。那在你的两个孩子争吵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做父母的可以见证他，因为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不再是那个找驴的人而已，而是那个得了王位的那个人。神呼召我们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会带，神会带领我们的，神会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担心的是那几头的驴啊，那不是不重要的事，对吗？我已经说了，好像不见了一部车子，哪里不重要？那我们生活上的事很重要。那不过记得吗？那个是地上的一个层面，我们总是要记得，这个神让我找驴的过程呢，神让我不见车子的过程，神让我孩子进医院的过程，神让我夫妻之间有冲突的过程，这个有没有一个属天的一个价值？答案是有的。那这些令我们难受的事情，有神的计划。如果我们只是看到那些驴啊，我们不见的驴，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的孩子的那个多么叛逆，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工作的那个压力，我们一直在那边看那件事的话，那我们就会很焦虑，我们只会很生气，我们只会很失望，我们就看不到神的引导，看不到神的引导。不过如果我们照神的心意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呼召我们是要完成他的计划，那我们就看得见神的引导。通过什么呢？记得吗？通过我们忠心，通过我们舍己，通过我们谦卑的心态，我们会经历神的引导的。求主帮助我们。那特别可能当中啊，在现场也好，线上也好，那不只是神的儿女，我们听到了这个信息，我们要认真的思想，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怎么塑造自己来经历神的引导。那如果你是那种在思想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你在想我要为什么要相信这个神呢？那你要先看到你在地面上的生活，你真的是在找那几头驴而已。那如果你只是有这地面的层面呢，我只是忙忙碌碌呢，我只是为了那几头驴生活，其实不是的。神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因为神看我们是宝贵的，他有一个很宝贵的呼召，他要借着他的爱子告诉我们，听，神愿意呼召我们得到那将来的荣耀，通过耶稣做他的儿女，